今天是2025年6月12号啊，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第一个，猩猩要早睡。参事情过程中，感受事情，那是就是沉浸在事情当中啊，这样就对了啊。但是你说这个没有指向啊，这个我有点难以理解，因为思念本身是有针对对象的啊，没有人说会思念，但是不知道思念谁的这样的人说法，但是你说孤独感这是有啊，孤独感这个，但是孤独感和思念还是有点区别的哈，所以我还是有些难以理解你现在这种状态啊，只能说是，只能说我劝你啊，劝你思念的时候就，自己认为啊，自己思念的是阿弥陀佛，这样想也行吧，好了，下一个问题。习气的问题，习气呢？你只要把不好的慢慢消磨掉，哦，修行，坚持修行，把习气都灭掉，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我们说菩萨来到人间也会带出以前的习气，实际上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不好的各种习气，而是思维方式，带出来的都是思维方式啊。还有你说一些小习惯啊，这个什么？吃啊喝啊这些小习惯，这个倒是会有一些，但是这个不能算是那种和业相关的大的习气啊。所以好的习气是可以延续的不好的习气，可以靠修行灭掉，这个倒无所谓了仅仅修行就够了，不要想这么多。还有你说，一直深度学习经济、政治、人心、文化等内容，下辈子能在这辈子方面敏感性吗？你是想下辈子还要做人吗？我们这人间的大部分、绝大部分知识都适用于人间，哪怕到了天界都不一样，都不能用的，在那里是不需要的。天界再往上，天界都没有学校没有教这种东西，都是在意念沟通的话，就不需要什么学校来传授所以都是在意念里相互交流，我把东西传授给别人，这个很正常。所以你现在学的东西只能适用于当下所以不要想着什么，还有下辈子敏感性这些问题对以后干人王有益处嘛？益处是肯定有的首先得对政治历史这些都得了解主要是你要跳出这个写历史的那些人的视角，而是从一个写剧本的视角看看这个大的历史怎么来，然后呢？每一个帝王他一生当中都做了什么这个也可以看看，这有那些个有成就的、有大成就的那些帝王，他们是怎么做的？看看把自己带入进去，看看如果你是他会怎么做等等，这些问题倒是有必要考虑考虑或者思考、学习，这都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其他这些个很多问题，什么文化什么人心就经济也是。经济，你把它当做政治的一部分的话，那可以；你把它当做纯粹的经济学的话，那当下的经济学都是更多的是扯淡的。下一个问题，五五。你说的这段是不是口误？不是，这个之前在群里也有人问过，我不拒绝，因为你敢对赌，我就敢接受，我有啥有不能接受的？你敢赌，我就敢接受所以无所谓了。而且，曾经过去的大德们，像那个，大势至菩萨扮演的，玄奘法师在印度跟人辩法，都是拿人头赌的，你拿以此来证明你所学的你认为是坚定的真理，你敢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至少你有这个觉悟就算不是用来唬人的，你来证明你自己是坚定的相信这个的。要不然你怎么跟向别人传授是不是？你自己都不敢相信不相信别人一拿出一点问题来怼你，你就开始怀疑了，或者是你不敢对赌了，那你怎么认为你自己的就是坚定的呢？至少别人是不都不认这个人都不敢赌，那还有什么好传授的？是不是所以我是敢赌的有人敢拿这个来跟我对赌，那我们是那赌一把看看。以前就有一位， 哎，说披毛戴角，那好啊。如果我说的是假的，那我披毛戴角还；如果我说的是真的，那你轮到你来披毛戴角还。怎么还法？我很明确，我的说法很明确，因为这种人我见过很多。过去的累世当中，我干这个行业，我当这个行业见了很多啊，因为我这个行业就本身就是这样的，啊，有时候就是拿命来拼的行业，所以有人来赌，那就赌，怎么赌？啊，你要戴披毛戴角，那行啊，我未来还要再到其他世界继续传法，我做人王的，做人王很多世界是有坐骑的，有骑象的、骑马的、骑飞鸟的都有。那既然你披毛戴角，那你给我做个坐骑吧。啊，我教了你，我免费教了你1000天，我不用任何不求任何回报的教了你1000天，然后你拿这个来赌我，怼我，那好啊，那一试当一天。我的一天就是你的一世，你给我做1000世的披毛戴角的动物来做坐骑，那好不好？这个符合因果吧？咱们就这么赌吧，啊，是不是啊？啊，我现在就公开这么说，啊，未来他来给我做1000世的马啊，或者什么，可以骑的动物啊，这就可以了。未来我去任何世界传法，啊，是就有这个后辈啊，啊，这种事很多的啊，还有是还有人还拿什么？做女人生孩子啊，这种也拿来赌的啊，我也接受了，什么事都赌，你愿意，你敢来赌，我就敢接受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下一个问题，刘奎宇。啊，这个占查啊，唱有占查法也好，当下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啊，的确很需要指导的，这些可以做，啊，这个全靠啊，像你这种问答啊，这各种好奇心呐。对当下没有什么直接影响的，啊，就是，纯属好奇，啊，这种问题还是不要问了，啊，这个未必能得到感应，啊，地藏菩萨也知道你是什么心态，他知道他能看到啊，你当下的确需要这样的帮助或这样的指导的话，他会给；如果纯属娱乐的话，他可能就不那么管你了，我是这么看的啊，所以，向佛菩萨求占也好，求帮助也好，都是在自己最迫切的时候求帮助。而不是算是一种娱乐啊、消遣的、啊、这种方式是不太适合的，而且人家也不帮啊这种事儿。那下一个问题，三颗橘。我觉得水果啊，你说水果什么凉凉寒，这个感觉，好像水果是不太分什么两寒性啊、凉性，热的这种水果，我是从来没听说过的，就算有，我也不那么认可。主要是你可能吃的太冷了，因为冷和热倒是有关联的。年纪越大，这个胃是喜暖的，年轻的时候可以喝冰水，年纪大了就喝凉的、冰的，都还是有点难受的啊。时间年纪越大越难受，所以年纪大了的话就吃点温热的，稍微热一热，或者放上常温里，不要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吃，这样就可以了。大部分。水果不分什么温性啊、凉性啊这个问题，正常的吃应该没啥大问题的。如果你觉得凉凉了，那稍微放热一点，也可以啊，直接榨成果汁，然后我稍微加热一点，这样也挺好的。下一个问题，琪琪，戒肉是，最后的标准是在梦中戒肉。梦中烤啊，这个也在书上看说过了啊，所以当下你的环境不允许的话，可以吃点肉变菜，这个倒无所谓。最终达到的目标是，达到的目标是梦中戒肉，所以你继续修行啊，继续修行。现在年轻，现在还年轻的话，继续修行，修个10年20年，大概都没有问题。一般戒肉只要5到7年，精进修行的人可能都不到5年就可以戒了。所以你当下这个问题，你就不用太多的顾虑哈。如果你是非常有这个洁癖的人，那也可以自己带饭去如果你怕麻烦的话，倒是无所谓了。我觉得都没什么，因为六祖慧能啊，他也吃过一段时间，什么那种肉便菜啊之类的哈。每个人的业都不一样，但现在就处在这个环境里，你也跑不掉啊。那还是正常的过正常人的生活，而且，和单位里和大家一起生活和工作，那不要做过度的那种，独立特行的事儿哈， 啊，这个会影响你的正常的仕途啊，或者说你的未来的进程，工作上的啊，职业上的会受影响的。所以我们在普通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就装一个普通人就可以了，只是在食物上稍微不吃肉而已，仅此而已啊，不要做的特别过度啊，让人觉得啊你这个人有点夸张了啊，过分了，这个程度会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的。那下一个问题，DRFU，默念在心里念佛号或者经文或者出生念功的修行效果是一样的吗？很多人都。就是想这个问功德哪个大啊？我说没有功德的话，可能就有点那啥。功德的确有，那你说出生念的话，那可能让身边的一些个小动物们听见，那可能对功德上会有更大吧，比默念更大一些吧。修行效果的话，你要打坐的话，那还是不要出生念，出生的话会漏气，气从嘴里跑出来，这个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所以打坐的时候呢，就默念啊。对于一个出家修行的人，他都有练一段时间这个出生念，练声量啊什么的，唱佛念佛，这个都需要练的。所以，出家修行的人都是主张这个大声念佛，大声念佛啊，一开始都是这么教的。但是在家人还是，看个人情况吧，尽量，保护好自己，所以默念啊，应该更好一些啊，尤其是打坐的时候。如果是脑子里妄想分别啊，而且比不打坐啊，平时走动啊，说啊，这个时候可以小声出声的啊，小声的出声念。那下一个问题，大道之行，这位朋友没有问什么问题啊，谢谢，感谢你的支持。那下一个问题，薛祖仪，究竟决定比是究竟自信。毕淑如像啊，这一段，就是自信啊。我说这个在这本书里，自信有多种说法啊，就是有一种就是本体的意思，在这里说的就是本体的意思。究竟自信都是没有本体的，所有的名相分别、妄想分别心、执着心，它是没有本体的。究竟自信不可得，他们的本体不可得，不就是不存在。他们的本体不存在，所以说这种状态叫如相啊，悟到这里就叫如相，所有的相是不真实的啊，没有本体的啊，这一点你悟到了，称之为如相。好像也只能这么解释吧啊，在我们这个阶段里，也只能这样解释了啊，你只要知道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它没有本体，如果你知道了啊，你真的体悟到了这一点的话，啊，就算悟到了，如相的状态，也是接近于佛的状态。佛是称之为如如啊，如如，那么如相就是比如如稍微低一个阶段。但是知道了相的真相，所谓相的真相就是相没有本体，啊，这样只能这么解释了啊，你能理解就理解啊，大概我觉得还是能理解吧，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它没有本体，因为它没有本体，所以可以被灭掉。如果反过来说，它是有本体的，那就灭不掉了，那就这个佛法体系就不成立了，一切都是虚幻的，这个说法就不成立了，好吧。那下一个问题，鱼竿，这次100年的传法结束，人类社会还会再延续一段时间吗？是的，还会再延续，可能1000年还是没有问题吧，1000年还是没有问题吧。这个没有佛法的时代，可能会延续的时间更长一些，这个看后面的人们怎么写剧本了，后面的人他们接手之后怎么写了。那下一个问题，小乔，连续坐4、5个小时之后，下坐后心脏发闷，什么感觉？就是你起来的太猛了，就是这个打坐的状态，正常状态切换的太快的话，身体跟不上变化。他就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这个不算什么大毛病。你起来之前稍微坐着啊，打坐双盘的情况下，活动活动上肢啊，然后看个手机啊，怎么动，稍微动一下，不要猛地起来就然后就干别的事儿去，这样的话就身体会意识跟不上，因为这个 打坐4、5个小时的话，心脏会放慢速度的，跳的会放慢速度，然后它马上要快速跳动的话，你就跟不上的话，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就正常，打坐完起来之前稍微动个5分钟、10分钟啊，先从上身开始动起，胳膊啊、头啊、这个腰啊这些往左右晃动啊等等啊，先做一段时间，然后再动下肢啊，把腿松开之后再坐着，再揉揉腿啊这样。敲敲大腿肌肉啊，这样再做个几分钟啊，然后慢慢起来啊，慢慢起来，再走动个啊，慢步走动个几分钟啊，这样慢慢回到正常的状态里啊，不要急着来，这样就行了。然后连续天天常做，身体会感觉到疲惫，浑身酸痛感。如果正常的打坐，如果身体已经基本恢复完的话，打坐完是身体应该是舒畅的。不是疲惫的，而是全身舒服，而且精神头也非常好，意识清明。但是你说啊，身体疲惫，可能当下你的这个身体还没有彻底恢复，所以消耗能量大啊，感到一些疲惫的问题，还有浑身酸痛，这个很正常啊，这个是谈不上什么复原不复原的，自己坚持修行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会好的。啊，下一个问题，《金刚钻》。膝盖受过小伤，打坐3个小时以上的话，那得看的伤的程度吧，如果小伤的话，可能是修复骨头，少说最少是从半年开始算起，因为骨头断了100天，愈合100天嘛，正常的不修行的人也需要100天，你这个100天下来，它是愈合了，但是并没有完全达到会，不像以前那种。没有受伤的状态，那是达不到的。骨头受伤，就算愈合了，也是那个程度。因为，有些，那些个人死了之后吧，骨头断了，都愈合了。等死了之后，再过一段时间，过个几年，再挖个坟看，那骨头还是断的，它愈合的还是不够，不能恢复如初啊。如果你像打坐，靠这个打坐来把骨头恢复如初的话。需要更长时间，所以至少是半年开始算起，如果可能伤的比较重的话是，1年、2年、3年都有可能，这个是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这个骨头愈合的时候，打坐3个小时都会疼得非常厉害，你自己可能试一试吧，下一个问题，玲珑，师父，有一个女子说自己是观音菩萨，再来说我妈妈是极乐来的。今生虽然不修不念吃肉，但临终依然可以回去，这事能信吗？我建议还是不信的好。如果真的，她也不会说出来，真的就不会说了。那说了，反而就不可相信。她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真的话，她这么说。真的话，他是有这个智慧的。他说出来会影响到你的正常修行，是不是？你听了这样的话之后开始怀疑了，或者说，信心受到动摇，感觉或者会跑偏了，以为，不修不念吃肉也能回去啊，这样的念头，导致你对修行产生其他的想法，是不是？所以他有这种智慧的，反而不会说，所以反过来证明他不是有这种智慧的，也就不是什么再来人。观音菩萨没有投胎，目前没有投胎，人家根本就没有投胎，也没有什么任何，但凡说自己观音菩萨再来的人都是骗子，我是这么看的。他要但凡有点智慧，他说点一些，说点一些，比如像我一样你说一个，不知名的菩萨完全菩萨有那么多嘛怎么可能人人都是人人都是把观音菩萨呀？菩萨那么多嘛，现实里的确很多，那你就讲说是。某个不出名的大家不熟悉的菩萨，那说不定反而还有点可能性。你这说一个最有名的那个菩萨，说他的名字得老多了。那下一个问题，招财猫。你说姥姥病，梦到姥姥病得很严重，你姥姥还在世吗？你都没说她是去世了还是活着了还是怎么的了？如果你梦见一个活人，他生病很严重，那只我大概只大概的认为是可能是你太牵挂他了，你牵挂他， 啊，这个只能不能把它解释为什么真实的那种状态。如果是一个去世的人，在梦里他生病得很严重，那说明他那在那边他需要福报，所以希望你在这里多做点功德哈。对于活人来说，做功德回向也没有关系的，所以，目前你能做的就是多做功德回向给他，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你只要认为啊，觉得有人在你的亲人在遭受痛苦，那你就多做功德回向给他，这肯定没什么问题，没毛病啊。地藏经上说念7天就可以了，这种数字就不要过度的较真儿，我是这前面也这么回答的，你就多念啊，心里多念就行，因为每个人的境界不一样，念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你多念就行，一直念到有效果，那边得到真实的，利益为止，而且也没有什么为止的说法，你可以一辈子都每天都念啊。下一个问题，玲珑。即便佛念的再多，学的再好，一个不孝敬父母且犟嘴顶嘴的人，是不是都不配去极乐？你这个是问的很笼统为什么不孝敬父母呢？你是在说自己呢，还是说别人呢？有些人的确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啊。最终看的是你的行为，你的行为还是要看的。念佛修行，好不好？那他是以什么心态这么做的？这也很重要啊。比如说虚云，人家都不回家的，父母死了他都不回家。那你说他孝敬不孝敬？但是人家是阿罗汉了，人家是阿罗汉再来的人。那他这么做是？那就和那些父母和他的缘分就那样，所以以此方式来了却这个缘分而已。所以你不能把这个事儿完全，说死了，有可能每个人境界不一样啊，他的身份不一样啊。那我也只能这么说了哈。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说，孝敬父母是必须的啊，哪怕你和他关系不太好，但，那。不住在一起，你如果你赚钱的话，给点起码的零花钱这也算可以的父母当中也有一些人是相当坏的，父母对孩子有太多的那种不好的负面影响这样的人你也没有办法一直在旁边一起正常生活那你不孝所谓的不孝，可能从他立场看是不孝，但是呢，作为你这个被害的子女来说，还先保护好自己嘛。所以这个倒无所谓了但是后面你就是说，倔嘴顶嘴的人，倔嘴顶嘴，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算不孝吗？父母和孩子之间也经常有斗嘴这个很正常啊。孝不孝，这是看大事儿，看大事儿。你这个倔嘴顶嘴到把父母都气哭了，是不是？天天给父母心里打那种算是。打钉钉啊，这种说法，那可能是严重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应该不算什么。这个光是顶嘴还不能算是，不孝吧？下一个问题，一方。每次打坐时间长了，很难延长，可以分几次打坐吗？这可以啊。你只要坚持做了，总的时间错过了也可以，一开始也可以这么做的。然后呢，每隔7天，你就试着尽可能的做最长时间看看，然后呢，其他6天就按照你的方法来做，看看每隔这个7天来延长这个时间，看看你能做多长时间。和上一次7天之前相比，你哪怕多延长了1分钟、2分钟，那也是进步。哎呀，另外《念佛往生传》可以看吗？是真实的吗？我对这些个书比较玄的书观点只是。对你有帮助，你觉得看了那本书之后信心大增对你有正面的影响，你就看。如果你看了之后没啥正面的影响，甚至多负面的影响觉得书全身上写的太夸张了，全是扯淡，那就不用看就根据你的状态来判断不要问什么那个书是真是真假，因为有些书很难辨真伪这个科学上说是，你想说证明一个东西存在，那很容易你找到证据就行。但是你想证明一个东西不存在， 那你怎么找证据它不存在？它可能不存在于当下的时空，啊，可能在超过这个时空就存在了呀，也有可能啊。所以你只能说明这个东西在这个当下的时空不存在，你看得见的这个范围内，你能探测到的这个范围内，或者这个时间段不能存在。但是再往多了就不能证明，啊，所以说这种玄的东西吧，你只要看，啊，对你有没有帮助就行了，不要太考究什么它真不真实的问题。啊，下一个问题，商业与经济洞察。啊，理解奢摩他、禅那和萨摩波底吧。啊，这个是《圆觉经》里有的内容，你去看《圆觉经》啊，我都已经讲完了，在《圆觉经》里都讲完了哈。请问您教授的净土禅属于是哪一种？啊，你去看，你去先去看《圆觉经》啊。我说我教的净土禅，和这三个好像不太着边吧。祖禅都是在凡夫阶段教的啊，那个是，那个是菩萨阶段的啊，什么他禅呢，三摩地都是菩萨阶段的。但是呢，如果你说着边的话，就是灭自己妄想，净土禅也是灭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三个当中有一个也是灭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啊，你去看那个我讲的《圆觉经》啊，肯定里边有答案的，啊，肯定是和你在外边看过的《圆觉经》不一样。啊，下一个问题，三颗橘。你其实你说的对啊，在理论不完整的情况下，很多人自以为自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啊，一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有他们的一套标准啊。我说的标准和他们的标准，不一样啊。他们就是什么拿自己的觉受来感觉，我一再反对用这个觉受来判断什么一禅、二禅、三禅、四禅的。误认为自己圆满来开悟了，是啊，很多人有这样的误认为啊，甚至误以为自己什么菩萨再来，什么观音菩萨啊这种说法，误以为自己是菩萨啊，他们有些人是真的相信自己的，相信自己是菩萨的，啊，这就很神奇了哈。啊，下一个问题，清晰回答问题，音频重复了，哎，不知道啊，这不是问题，下一个问题，TORE。啊，你说你不能像阿弥陀佛、地藏菩萨一样发那么大的愿，这个愿是从何而来？愿是就是他们自己发的呀，啊，又不是外边来的。但是你说这个依据，他是怎么知道有这样的大愿？那肯定是从上一人佛那里学的，在他们的师傅的在那里往上一直倒，这样层层传下来的。这个大愿都是可以多多少少会有改善，但是都是围绕着这个普度众生啊，这个核心来展开的。所以你说你发不了大愿，你就是说你很难发起这个普度众生的大菩提心啊，这个很正常。大部分人都是一开始啊，都是这样的。让你渡河，你的仇人，你愿意渡吗？这个很正常啊，只不过。啊，你只要在我这里学习到啊，这个有大菩提心才能解脱啊，还有这个完整的义理，这就够了。你有了这个正确的认知啊，后面等修为到了，自然可以发大愿的。当下发不了愿，这个很正常，不用着急。就如你说的啊，你前世都是为自己活的，现在突然要改变自己，改变这种观念，要为众生而活，那可能是一时改不过来，这个很正常啊，好吧？啊，下一个问题，三颗橘。这个说我们所说的我见，就是认为我认为怎么样，啊，这样本身就是一种执着，啊，所以佛要求的是要成为阿罗汉，啊，就要把这个我认为都给灭掉，啊，这是一种妄想的，你所说的一切啊，下面都是妄想的内容，而我们要灭的是妄想本身，啊，这句话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要灭的是妄想本身。啊，也就是执着本身啊，这我见也是执着，就是执着本身，而不是执着的内容。所以你下面说的都是执着的内容。这个讲的法好不好，或者适合套用，能不能用各种修行方法啊等等，这些都是执着的内容，而不是真正的执着啊。所以最后要灭的是这个执着本身，而不是执着内容。你先理解这一句话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从我们的凡夫的立场看啊，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那样说，啊，我不坚定的认为他说的对，我也不坚定的认为这个人说的对， 啊，我就站在中间里，看这个也行，看那个也行，那我算不算是不执着啊？其实我也是执着，因为我还是有我自己的我见，以我见来看这个世界的。因为那但凡你只要是个凡夫啊，都逃不了我见。当下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啊，你不要把自己当下了，你不要把自己困死在一个境界里。最后你这就是对的，从最底层真相去理解，就是这样，啊，你学佛把这个最底层的真相知道了，啊，这就够了。后边的各种说法呢，都是应激的、当机的说法。好了，下一个问题，啊，舍利的问题啊，有和没有这倒是有区别的，但是舍利之后，有了舍利之后，它哪个舍利是境界高的，哪个舍利是境界低的？这种说法从来没有过，啊，有些人时候烧出一大堆舍利，有些人时候就烧出几个，有些人是修，平时生活的时候境界很高，但是最后没有舍利，所以我们就不要执着于这个相了。我看那个网上看那个张志顺道长啊，他说啊，他说道教啊修的是性命双修啊，佛教呢只修性不修命啊。所以最后还留下舍利，然后他们道教呢就把连这个舍利都给修没了，所以不留下什么的，啊，他们还这么认为的，所以舍利这个东西吧，它只能算是一种人活着的一种能量，在死的时候经过烧化之后变成了看得见的这种实体物体，所以有些人呢，啊，不一定是有大修为，但是还能修出舍利啊，这个也是有真人真事的。前在韩国有一个大德，韩国有一位大德，他活着在晚年修行的时候，身边有个老太太一直给他做饭，人家也不是不见得是什么修为高的人，但是呢，这个老太太死后还烧出了死力舍利，啊，所以就有人说啊，这个也是可能是在来人，来帮助这个和尚成就啊，伺候他，啊，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很难说的，但到底是不是债来都不好说，有可能就是凡夫，但是他居然烧出舍利来啊，所以咱们就不要执着于这些问题，咱们就当下好好修行就可以了，啊，什么因为看了舍利而信心增益啊，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是执着于这些吧，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关注于法的内容、真相，而不是去关注那些个，表象的啊，能看得见的这实体物质，一切实体都是假象啊，这么看就可以了。啊，今天回答就到这里吧。